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选播明慧网第八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选读的文章有：一、手机劝三退，速度快，面积广；二、在师父给我铺垫好的路上坚定走下去；
下面请听交流稿。手机劝三退，速度快，面积广。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们好。我今年49岁，是98年得法的老弟子了。我想就这次第八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把我这几年主要用手机讲真相救人的体会向师尊做一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形成整体，把真相传向大陆各个角落。刚开始在技术同修的帮助下，我们用发短信的方式救人，后来邪党封锁短信严重，我们就改成了打语音电话，而且分成了不同的小组，每组负责不同的区域，主要向偏远的地区拨打，收到的效果都非常好。有的一听就是1个多小时，有的发来短信希望再给播放一次，还有的世人回信说你们太了不起了。同修们看到世人的觉醒，更是信心倍增，自己都省吃俭用的尽量省出一些钱多买几张卡。我们有对夫妻同修，生活上非常简朴，冬天的时候每天就只吃家里腌的酸白菜。还有一位老年同修，今年将近80岁了，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都会拿出大部分供给同修打真相电话，而自己却经常去集市买些布头来做衣服。然而去集市的同时也不忘救人，每次赶集都能救20多人。年轻同修有打语音电话的，有直接用电话劝三退的，同修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形成了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让很多世人得救。学开车，利用更便利的条件救度众生。我是和几个同修一起打语音电话的，之后再对听的时间长的世人用电话劝退。起初打语音使用的是一辆简单的农用车，但是到后来劝三退，这就显得不太方便了，因为车里说话的声音外面都能听到。随着参与这个项目的同修增加，听语音时间长的世人越来越多，看着那些电话号码堆积在一起，我就着急，就想这要有辆汽车多好啊，可以不受地点、场合和声音大小的限制，那得能救多少人呢？之后就和丈夫提起想要学车，而丈夫却说，我和儿子都有车，你学车有什么用呢？而且年龄也大了，现在路上车又那么多，多不安全呢。我听后有些失落，但是我转念又一想，我学车是为了多救人，师父一定会帮我的。师父看到了我有这个愿望，有一天一个同修来我家，说他认识一个驾校的人，学车3个月就能毕业。我说那你就给我报上吧。同修问，那姐夫能同意吗？我回答说，没事儿，一切是师父说的算。随后又有3位跟我年龄相仿的同修也都想学，丈夫知道后也只是说，有伴儿愿意学就去学吧。真是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些事情是由师父安排的，师父在做，所以叫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自己只是有这种愿望，这样去想了，真正那件事情是师父给做的。 就这样，我们四位大龄同修就开始学上了驾驶。在学开车的过程中，我深深地体会到，师尊时刻都在我们身边呵护着我们。即使我们是正赶上考试非常严格的一批，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也都顺利通过每一次考试。驾照下来后，在同修的大力支持下，我马上就买了一部新车，每天和另一个同修出去救人，风雨无阻。每月都能有四五百人明白了真相。另一些同修看到我们这种做法很好，也都相继学车买车，为当地的救人项目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手机劝三退，方便快捷。第一次打三退电话时，心情非常的紧张，刚一拨号，心就跳到了嗓子眼儿。接听电话的是一个上海人，我紧张的用颤抖的声音问对方：“朋友您好，请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对方说：“听过，前两天是一个专业播音员讲的。”我说：“那您是党员吗？”“不是，但入过团和少先队。”“那我用福康这个化名帮您退出来好吗？”他很高兴地回答说：“可以，谢谢。”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身体轻松了许多，很多不好的物质都消失了。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弟子，为弟子消除了许多败物。紧接着又很顺利地劝退了第二个人，就好像众生都在等待着我们去救度一样。这时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所说的，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之后我信心大增，心想我一定要利用好手机去救度更多的众生。在用电话劝三退的过程中，也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世人。有一次我给一个人打电话，我说：“朋友您好，请问您听说过三退保平安吗？”他说：“没有。”那我告诉您一件如今发生在咱中国的关乎每个人生命的大事儿。现在无论是高层还是平民百姓，都在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我说：“我是为您好，希望您能在天灭中共的大灾难中保平安呢。”然而他却戏弄地说：“那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我想到大法是慈悲的，但威严同在，所以我很严肃地对他说：“这位先生，请您尊重些。我给您打个比方说吧，假如您现在正在一座桥上开着车，而桥的前面是断裂的，开到那儿就会车毁人亡，可是您却不知道，那您是希望我告诉您好，还是不告诉您好呢？”他赶紧说：“那当然是希望告诉好啊。”我说：“这位先生，您现在就正走在这样的桥面上，只有您退出党团队，认同法轮大法好，才能在即将到来的天灭中共的大灾难中保平安。”他的态度缓和了下来，说：“那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我说：“可以，你有什么不明白的尽管问好了。”他就说了师父为什么去国外，自焚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为什么三退才能保平安等等许多有关基本真相的问题，我都一一做了解答。听后他像突然醒悟了一样说：“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能体会到您说的都是真的，我为我刚才的不礼貌表示道歉，也非常谢谢您，那您就帮我退出来吧，我是党员，就用我的真名某某吧。还有，我父母是党员，妻子是团员，您能给他们也退一下吗？”我说：“可以，希望您的两位老人健康长寿，您的爱人越来越美丽，但是您必须要告诉他们，得他们自己同意才有效。”他说：“我会的，我一定告诉他们。”之后又一再致谢。就这样，一个电话使这个生命转变了观念，获得了新生，使一个家庭看到了希望。我也真切地体会到，只要我们用纯净的心态， 踏踏实实去做，师父就会帮我们。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能救人的是大法。还有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老大爷，我刚说了没几句，他就说：你别和我说这些，我早就听说过，我不相信这些。听他这样说，我并没有动心，还是很祥和地继续说：老先生，那您相信善恶有报吗？他说：这个我信。那您说，坏人做坏事有报应，是谁在给他记着这笔账呢？是不是像咱老百姓所说的老天给记着呢？不然坏人怎么遭的报呢？也许是吧。那共产党这么多年做的坏事儿，像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大跃进、六四，现在又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迫害死咱中国同胞8000多万，您说他能不遭报吗？老天能饶了他吗？如果您入过党团队，那您不就是他的一份子吗？您不就会跟着遭殃了吗？我可以帮您起个化名，只要从心里退出来，脱离这个邪恶组织，您就是和他划清了界限，等到天灭中共到来的时候，您就会保平安了。他明白了我说的话，便回答说：那退就退了吧，我只戴过红领巾。我说：那就用永康这个名字吧，希望您永远健康平安。再有，我告诉您一句话，您一定要记住啊，今后无论任何天灾来临的时候，您心里一定要默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您就会保平安的。还没等我说完，老大爷就急切地说：你等一下，我记下来。说完就真的一个字一个字地念着记着，记完嘴里还在一遍遍重复着，又不断地问：我记得对吗？看到老大爷如此大的转变，看到一个生命的得救，我真切地感受到师父的宏大慈悲，这真是佛恩浩荡啊。看到世人的觉醒，我想现在中国大陆还有多少这样的众生在渴望着我们去救度，我们怎样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救度这些可贵的生命呢？师父在《精进要旨》《惊醒》一文中告诉我们，天体的变化，人类的发展，一切都不是偶然的。人类社会的动向，那是历史的安排，是天象带动下而出现的。我想，现在手机这么普及，也一定不是偶然的，它是救度偏远地区世人的好方式。虽然我用手机劝三退刚刚2年，但我真正体会到，这种救度世人的方式实在是太好了。有的同修说不会讲，其实关键并不在于会不会讲，而是在于我们的内心。只要我们的心到位，我们讲出的话是带有能量的，那就会解体障碍世人明白真相的一切邪恶，世人就会得救。珍惜师父给我们的这稍纵即逝的机缘，多救人。我一定会在修好自己的同时，尽我最大的努力，利用好师尊恩赐给我们的救人的法器，去救度更多的众生，让师尊多一些欣慰，少一些操劳。由于层次所限，不妥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最后向慈悲伟大的师尊双手合十。
下面请听辽宁省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师父给我铺好的路上坚定走下去。慈悲伟大的师父您好，全世界的大法弟子好。最近学师父新经文，看到师父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一文中说，其实师父要怎么做，绝不是那么一想就完了，我要做许许多多的铺垫，你们看不到的那些神也都在做，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我们真的有做得很好的，在好的社区大大方方地走过去，然后跟人家很坦然地一讲，马上表示非常高兴，就在等你一样。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我一下子明白了很多。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在修炼的路上，我曾摔过许多跟头， 迷失过，走过弯路，但最终凭着对师父的正信，在师父的呵护下一路走过来了。回想修炼的往事，一幕幕都在眼前。做得好的时候，都是法学得好、正念强的情况下做出来的，实际上都是师父铺垫好了，自己按照师父的法和要求做了，就自然做好了。做得不好的时候，都是没有用心学法，没了正念，心不在法上。师父铺垫好的路没有走好，失去了很多救人的机会。我深深地体会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只有多学法，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真正的修心性，向内找，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一，师父都铺垫好了，走师父安排的路。2005年，我结束了2年的冤狱生涯，重新回到正法的洪流中来。7月的一天，我接到区政府人事部门一个男子来的电话，叫我拿户口簿、身份证到政府的某个部门去，并问我有没有工作的意向。我回答得很坚决，有。他告诉我有事找他，并告诉我他的单位和电话号码。妻子听后不让我去，因为当时有很多大法弟子就是这样被诱骗绑架的，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用尽了各种卑鄙的手段。我告诉妻子没事，我拿着证件去了那个部门后，说明来意后，首先向在场的工作人员讲明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一个女工作人员非常礼貌而客气地叫我坐下慢慢讲，她一边听一边给我办理手续。我讲的过程非常的理性和慈悲，没有怕心，我的用心就是让这些政府人员明白真相，得到救度。那位女士给了我一张银行卡和密码，这样我领回了2年被非法克扣的10000多元生活费。后来这位女工作人员每年都能幸运地观看神韵晚会光盘，得到法轮功真相资料。紧接着我就到区政府人事部门找那个男的，他是一个办公室的主任，让他安排工作不是主要目的，讲真相救人才是关键。我刚一讲法轮功，他就往外推，说给你安排工作就得把你妻子的待遇拿掉，又说你的问题归民政局管，人事局不管。我问他人事局、民政局领导的名字，他不告诉我。我知道这是干扰，我就发正念，清除背后操纵他的邪恶生命。我知道他是转业军官，就告诉他现在在部队官兵和转业干部退伍军人中流传2本书，一本是江泽民奇人，一本是九评共产党，现在部队官兵转业干部中明白真相三退的人越来越多，上到军区司令，下到士兵都有三退的，回去你看看江泽民奇人，看看江泽民是如何祸乱军队的，看看九评共产党，看看中共恶党是怎样迫害法轮功，怎样迫害民众的。同时我告诉他善恶必报的道理，告诉他利用职权迫害大法，迫害法轮功学员是有罪的，开除公职本身就是违法的。明白真相后，他说你去找街道的组织科长，他同意街道往上报就行。到街道组织科，我还是讲真相，他们明白真相后，科长说你到居民委找书记谈谈。到居民委，我又向居民委的书记和专门负责迫害法轮功的2个人员讲明真相。居民委书记说你回家等消息吧，已经给你报上了。2006年的春天，居民委来电话问我区里办电脑培训班你参加吗，这样我参加了1个月的免费电脑培训，每天半天时间，学会了简单的电脑操作和打字，紧接着参加上岗培训，量体做衣服，6月6日正式上班，7月第一次开工资，补了4000多元。技术同修用这4000多元为我买了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当天教会我上明慧网下载打印，从此一个家庭资料点诞生了，开始一个星期上2次明慧网，现在每天至少要上1次明慧网，已经平稳地运作几年了，在救度众生中平稳地发挥着重要作用。我是2001年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的，开除的借口就是因为我进京上访，为大法蒙冤说句真心话， 不但被非法劳教3年，还被单位非法开除公职。我是在被非法关押60天后，在押往教养院的当天晚上，在师父的加持下，靠正念闯出劳教所的。从2001年到2003年，2年多的时间，我没有间断地到主管局、集团公司、单位、居民委及派出所向参加迫害的人员讲真相，要求恢复公职，告诉他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一切手段、做法都是违法的。在讲真相的过程中，遇到过自己的各种人心的干扰和对方的驱赶，我没有被这些因素所动摇。当然，讲真相中也暴露了我许多执着和人心，如仇恨心、怨恨心、争斗心、显示心、欢喜心、妒忌心和动摇等等人心，在讲真相中一层层地把它去掉了。此时我就按照师父的法去做，你迫害我了，我就向你讲明真相，平时找他们还不好意思，这回有机会了。开始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必到公司一次，后来10天半个月去一次，到领导办公室、各科室讲真相，使很多人明白了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有些领导明确地表示，今后不迫害法轮功，要保护大法弟子。有的人后来退出了中共的恶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我知道慈悲的师父把这一切都安排好了，只不过是叫弟子在这个过程中向所有的相关人员讲明真相，救度被中共谎言迷惑欺骗的众生。二，传神运救度有缘人。2006年新年过后不久，第一次看2006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时，我流泪了。天幕一打开，就是一幅美丽的画卷，天幕美，场景美，服装美，舞蹈动作美，歌声美，每一首歌的歌词，每一个舞剧都有很深的内涵。神韵艺术团成立后，每年都能按时得到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光盘。神韵艺术团的节目展现了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修炼者大善大忍的胸怀。妻子一边看一边说，好看好听，赞不绝口。她每一个节目都要反复看好几遍，然后再看下一个节目。舞剧《烛光》《迎春花开》《仙女踏波》《梅》等节目她不知看了多少遍。看舞剧《天门大开》，当时看到海啸铺天而来，众生面临灭顶之灾时，主佛从苍穹深处而来，转动大法轮使海啸退去，众生得救的场面时，他说神韵每一个节目都有很深的内涵。这几年他年年看神韵，看神韵使他对法轮功的态度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他说，你们法轮功才是真正的一片净土，将来我也练法轮功。我的母亲听信了中共恶党对法轮功的污蔑宣传，特别是中共恶党栽赃法轮功编造的天安门自焚伪案，北京市傅宜斌杀父母杀妻伪案对母亲的毒害相当大。母亲曾跟我断绝关系好几年，我回家晚上母亲睡觉的时候总要把自己的卧室的门插上，怕我杀她。2007年秋天，母亲来到我家，我给母亲放2007年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风雨天地行光盘看。看完后母亲明白了，说我们不反对，我们拥护法轮大法。2年后我给母亲放2009年神韵艺术团演出光盘，母亲非常爱看。看完后我给母亲放师父在大连的讲法录像，看到第6讲时，母亲问我，你是按照你师父的法做的吗？我说，我是按照我师父的法做的，按照真善忍做好人。母亲说，按照你师父讲的去做，一点错都没有，全是叫人做好事做善事。明真相的母亲退出了中共恶党的党团队组织。正像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个实际情况，神韵的演出给当地带来的情况的变化非常大。 有那么多人一下子明白了大法，一下子转向正面，这个大家平时很难做到的。通过神韵的演出，有些人开始接触大法，修大法，这也是很多见的。可是看完神韵的人呢，90%以上对大法的态度都变了，对邪恶有了明确认识，人已经完全是正面的了。一位90多岁的老年同修，我年年给他送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光盘，他的5个女儿年年看神韵。今年老同修叫我给他5个女儿一人请了一本法轮大法主要著作《转法轮》，现在他的5个女儿都在看《转法轮》。我周围已经有10几人在看过神韵艺术团的演出后看《转法轮》了。神韵的演出对人身心的改变是巨大的。这几年我年年传神韵，从年初传神韵光盘开始，一直传到新一年的神韵演出光盘出来了，从不间断。开始传神韵的时候，我主要是往报箱、窗台、道边干净的石台上放，对身边的熟人才面对面的发。看了明慧网上同修们面对面发神韵光盘救度众生的体会文章后，我受到很大的触动。从2010年开始，我以面对面发神韵光盘为主。面对面发神韵光盘最大的干扰就是怕心和顾虑心，怕人不接收，怕人扔掉，怕人损坏，怕人诬告等等。这些人心不去，直接影响救人的效果。我就多学法，静心背法，这样人心就少，正念就强，干扰就少。在发神韵晚会光盘的过程中，也一直发正念，这样发的效果很好。这两年我先后给政府官员、公务员、医生、护士、派出所警察以及监狱看守所、劳教所的警察、军官妻子、银行分行行长、职员、营业员、收银员、个体经营者等各行各业的有缘人发放神韵光盘。在发神韵光盘的过程中，我发现众生都在盼神韵，都在等待得救度。有的看了神韵晚会光盘的封面就说好，有的人接过神韵光盘，双手合十，发自内心的一个劲儿地说谢谢。一个大姐接过神韵晚会光盘，发自内心地说祝你万寿无疆。我问看过神韵晚会的人，晚会看了吗？怎么样？他们都说好。看过神韵的人都很自豪，心中的喜悦溢于言表。有的人告诉我，我已经连续看4遍了，我还得看。我经常把观众的反馈写成短文发往明慧网。这几年传神韵，我身边已有了一群神韵迷。每年过年神韵光盘一出来，我就把包装精美的神韵光盘在第一时间送给他们，让大家一同享受神韵带来的美好和喜悦。一位曾2次被劳教过的男子，在当地没人敢惹他，平时不管对谁，男女老少张嘴就是脏话，什么难听说什么，经常对人破口大骂。看了神韵和法轮功真相资料后，明白了善恶有报的因果关系，知道了人干坏事是要遭报的，从此人变得文明礼貌善良了。他一再地嘱咐我，有光盘一定送给我，看了你们的这个东西，人都变善了。这几年我每年给他送神韵光盘和真相资料，明真相后他退出了少先队，为自己选择了光明的未来。我们小区住着一位看守所的警察，一位监狱警察，一位劳教所的警察。这几年我年年给他们本人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送神韵光盘，让他们了解法轮大法的美好和法轮功修炼者大善大忍的慈悲胸怀。那位狱警相信善恶有报，他的母亲女儿退出了共青团少先队组织。那位劳教所的警察因为迫害过大法弟子，腿被摔断遭了报应，手术费花了近万元，休养了好几个月。我年年把神韵光盘送给他妻子，明真相后他的妻子儿子退出了党团队组织。那位看守所的警察也参加过对法轮功的迫害，遭报应，判了1年多的徒刑，放出来后被开除公安队伍。我告诉他的妻子，给他神韵和真相资料看，让他明真相，退出中共恶党的组织，就会因祸得福的。这位看守所的警察自己要上明慧网大纪元看看， 我把破网软件及法轮功真相资料复制到 U 盘中送给他。他的妻子被我的善心和慈悲感动得满眼含泪。他和女儿明真相后退出了党团队组织。传神韵光盘的时候，我一般都不讲真相，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我相信师父，众生看神韵就会变好，看神韵的人都能得救。我一路发正念，用慈悲纯净的心去做，一般的人都能够收下。我经常在大型商场、超市面对面的发神韵晚会光盘给营业员、收银员，商场、超市里的监控器到处都是。开始的时候也有怕心，我就发正念清除干扰。我心里有一念，监控器是监控坏人的，对好人不起作用。大法弟子传神韵救众生是做最好的事，监控器看不到，所以每次做的都很顺利。其实都是师父铺垫好了，只要我们心在法上，师父的法身、护法神和正神就会帮我们，会保护我们。三，为众生得救铺路。由于妻子特殊的身体状况，对我讲真相、发资料造成太大影响，我不能天天在外面做，也不能离家太远，我不能看着被中共谎言毒害的众生而不去救他们。这时我看到明慧网上的文章，提倡大陆的同修广泛收集电话、传真号码、电子信箱上传给明慧，供海外的同修讲真相用。从那时起，我开始大面积的收集当地的这类资料，开始用 U 盘传给同修，由同修发往明慧网，后来我直接上网发给明慧网。开始的时候干扰相当大，电脑经常出故障，主板烧了三次。那时每天坐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一个号码一个字母的在电脑上点击输入，输入的字母号码必须准确，一个字母一个号码也不能错，每一个都得核对准确。刚输入号码的时候也觉得枯燥乏味，单一重复的号码，千百万次的点击键盘，没完没了，持鼠标的右手累得发麻发木。但一想到不明真相的众生还处在危险中，收集一个号码，这个生命就有了得救的希望，也就不觉得苦了。现在我在网上直接收集电话号码等讲真相信息，大大的提高了收集信息的效率。上常人网站最大的干扰就是色情的干扰，现在大陆网站被中共恶党糟蹋，祸乱得一塌糊涂，色情画面、色情言语不堪入目。打开电脑网页的右侧免费发布信息那里登的许多流氓下流话语，打开文件里面经常有很暴露的色情画面。我经常发正念清除网络背后的共产邪灵和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因素及各种色情的干扰。在开始用纸和布将显示屏右侧色情的广告挡上，同时我坚信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一文中讲的，在恶毒的破坏性检验中，所有会出现的问题，事先我都在讲法中讲给了你们，没有真正实修的走过来是很困难。现在大家也更清楚了我为什么经常叫你们多看书了吧。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同时向内找自己。我知道色魔的干扰是直接针对人心的，相由心生。我坚持背法，增加学法时间，发正念，清除自己的色欲之心。奇迹出现了，免费发布信息里色情的文字不见了，在页面的右侧出现了分享到三个字，正好把那些色情的东西覆盖上。我知道是师父为我清除了邪恶。长期收集讲真相的电话、传真、电子邮箱，自己看不到救人的效果，有时也动摇过不想做了。妻子有时就问我，那个电话你还做吗？我就说这个事还做吗？妻子就说还得做，这个来得快面广，一般的人做不了，没有时间做，基础打好了别人做起来就快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一定要做下去。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我每天把收集的电话、传真、电子邮箱分类、去重、过滤后发往明慧网，同时我把收集的电话号码传给当地的同修， 供当地同修发短信、彩信、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人。一天晚上，我看到漫天都是电话号码穿越时空。梦中，我看到许多不认识的人都来找我三退，我看见我家楼道里的信箱全都打开了。同修也传来了消息，说在梦中看到的全是发送成功，发送成功。我知道是师父在鼓励我，有许多的生命得救了。就在这时，我打开了电脑，神奇出现了。平时上网时，虚拟光驱上显示的是一个网络公司的标志符号，现在这个符号变成了一朵粉红色的小莲花，一直持续了很长时间。这种现象以前也曾多次出现过。去年夏天，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用手机讲真相、发彩信、打真相语音电话救人。四，用小光盘救众生。最近在同修的帮助下，我学会了刻录小光盘，并学会了更新小光盘里的破网软件、电子书等方法，并传给其他资料点的同修。现在我制作的 DVD 小光盘是九屏共产党、明慧十方，而且是电脑、影碟机两用光盘。明慧十方用的是明慧下载的盘贴，九屏共产党用的是同修自己设计的盘贴，非常精美，盘贴上没有敏感字，便于大陆的民众接受和更广泛的传播九屏。小光盘当面发效果很好，精美、小巧、新奇，便于携带，发放时不招眼，人们都愿意接受，同时可以在公共场所大量发放。我一般放在大型超市的货架上，这是人们容易看到的地方，在轿车等车辆的前玻璃窗上摆放也很好，发起来非常方便，往往是前脚走回来的时候，小光盘就被人拿走了，很少有损失的。同时我还制作了一些 VCD 电脑真相小光盘，专门发给有电脑的人，也可以摆放在轿车、面包车的玻璃窗上，一般开小型轿车的人家里都有电脑。 VCD 小光盘的内容主要是破网软件、电子书，包括九屏共产党、风雨天地行、解体党文化、西元、退党手册、江泽民奇人等。明慧真相资料如明慧周报、明慧画报、各种真相小册子、三退与平安、选择未来、本地特刊、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给公检法人员的一封信等资料，真相信息量大，便于世人更广泛地了解法轮功真相，打开心结，从而得到救度。五，拿起笔来正实法，揭露邪恶。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就得时时刻刻按照师父的要求，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师父在《精进要旨正实》一文中说，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证实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没有这宏大的佛法，就没有一切，包括宇宙最宏观到最微观，以至常人社会的一切知识。师父还在《精进要旨二凭大法的威严》一文中说，没有大法弟子的善，就不是修炼人，大法弟子不能证实法，就不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经常能看到、接触到、听到自己的亲朋世人因相信大法好，了解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退出中共恶党组织得福报的事例。我把这些事例写成短文发给明慧网，大多都在明慧网上发表，有的被明慧编入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对于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维护大法、救度众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写作过程中也暴露了自己的显示心、名利心、欢喜心、盼发表证实自己等不好的人心，并在修炼中把这些执着和人心修掉，使自己更加纯净。师父在讲法中经常讲到揭露邪恶的法理，我正念闯出魔窟不到三个月，师父就发表了新经文，在对学员文章评语中写道，揭露恶警坏人在社会上公布其人的恶行，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 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冥冥之中，我意识到，在我的修炼中，就有拿起笔来揭露邪恶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使命。在被非法关押期间，一位同修对我说，你在这里讲真相，有理有据，对恶境恶人有很大的震慑力，出去后你一定要把这里迫害大法弟子的恶境恶人的恶行写成文章，在明慧网上曝光，解体这里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出来后没几天，一位同修来我家叫我写揭露邪恶的文章。当时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和自身怕被迫害的心特别大，一直迟迟没有动笔。一天，一位同修开车到我家接我和另一位同修见面。在车上，这位同修叫我写揭露邪恶迫害的文章，写好后交给他。回来后，晚上我就开始动笔写。写的过程中，怕心不断地翻出来，颈部和腰部疼得不敢动。这时，师父转法轮书中的法就不断地清楚地打在我的脑中。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邪恶动不了我，有师父保护不怕。怕心的干扰一瞬间就解体了。文章很快写好了，同修打字出来，发往明慧，在明慧网上发表。从那时起，我经常写揭露当地邪恶的文章，揭露当地看守所、教养院用酷刑和药物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揭露当地政府用重金贿赂警察迫害法轮功的恶行，揭露当地派出所、街道、居民委610互相利用、狼狈为奸、监视、监控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并收集当地的法官、检察官、居民委、监狱、劳教所的恶警、恶人因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遭恶报的事例，写成文字发往明慧网曝光，收集教养院恶警的个人信息，将两名恶警的父辈朋友的名单及其同学、同乡、亲朋、系统内警察等的名单、地址、邮编等个人信息发往明慧，让海内外的同修给他们写真相信。我的一位亲属在当地的监狱管理局工作，那天他和处长一下收到了3封揭露某女恶警的信，他的妻子也是警察，这些个人信息对于揭露当地恶警的恶行、曝光邪恶、解体邪恶、救度众生及救度那些直接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人员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极大地震慑了邪恶。在写揭露文章时，也暴露了自己很多人心，仇恨心、怨恨心、怕心等等人心，在修炼中不断地修掉这些执着心，不断地在法中归正自己。在写正实法、揭露邪恶文章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用在大法中修炼出的宏大的慈悲善心去正实法、揭露邪恶，这本身就是在救度众生。我知道自己做得很不够，距离大法和师父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师父正法结束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还有那么多的众生没有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一定要学好法，实修好自己，配合整体，少给自己留下一份遗憾，让师尊多一份欣慰和微笑，让更多的众生得到救度。最后借法会的机会，再一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明慧编辑们的辛勤付出。
黑夜漫漫，无尽头，生生轮回，苦中求，汗水在身上淌，泪水在心里
各位同修， 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石破天惊，转星斗，诸佛正法藏于旧，层层结缘，层层下走，真善人大法放在我们手，生命啊生命，生生世世把它等候，珍惜啊珍惜，永相守。跟着师父走，遇事不再愁，跟着师父走，光明在前头，跟着师父走，世间有何求，跟着师父走，善人可心。